我们今天刚刚所读的约书亚记第22章，其实当上次我们谈到21章的结束的时候，看起来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结束结尾，因为约书亚记所谈到的是他们从民数记，他们经过旷野，约书亚记开始就过约旦河，然后进入迦南美地，这神的应许之地，然后前面12章的征战战无不胜，除了爱城有小小的挫折之外，战无不胜，攻无不取。然后13章到21章就是分配所有的土地，所以到21章结束的时候，看来如果你要写本书写本小说的话，没有一个更好的结局了。21章结束的时候就说耶和华把从前向他们列祖起誓要应许的全地赐给以色列人，他们就得了业，住在其中。耶和华照着他们向他们列祖起誓所应许一切的话，使他们四境平安。我还有什么要求吗？我们就是最后就是平安，然后故事结束，大圆满。可是约书亚记还有22章、23章和24章，看起来好像又多了一个尾巴。为什么需要这3章？在这个之后，那你知道中国人写书哈，通常前面有个序，后面有一个叫做跋。序就是本文之外，作者可能会写一个介绍，可能解说他为什么要写这本书，然后等等这些事情叫做序，所以跟本文不直接有关，但又不是完全无关。那个跋是什么呢？就是后记。可能写完了以后，作者又写到说，哦，我当时写完了，那么之后又发生了一些事情，或者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有些什么连带的事情，可是跟这个本文也好像没有直接关系，但又不是没关系。那约书亚记的最后3章就是类似于，就是叫做跋最后的结语。那其实这3章呢，开头都是同样一个开头，都是约书亚最后跟某一些人说了一些告别的一些临别的证言。这个告别像22章是流便加德马拉西半支派的人真的是要走了，也有些告别不是他们要走，是约书亚要走了，我要死了，拜拜，所以这是告别之言。所以3章一开头都是一个告别的话，在不同的时间对不同的人说出一些临别的证言。那就好像摩西从创世纪写到生命记，就摩西5经，最后一本生命记就是重生前命。重生前命的意思就是生命记就是摩西的告别之言，使他写得很长，长达30几章。那约书亚的告别之言呢，就是最后的3章，但是不是全部都在约书亚在说什么。那尤其22章，其中有相当多的篇幅是在讲完他说了一些话之后，然后发生了一件事情，那是有一些故事的叙述在那里面。但是23章、24章大部分是约书亚的临别的话啊。所以呢，这22章到24章这3章呢，有一点某种程度上好像摩西的生命记一样啊，所以是一个告别的话。不过通常，尤其约书亚年纪老迈。他的临别的证言除了是像这个地方这个流便加德马拉西半个支派要离开了，但是这个告别也事实上没有错，从那些人离开过约旦河回到他们分配的土地之后，这些人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见到约书亚了，因为不多久之后约书亚就死在约旦河西，过约旦河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就算来奔丧也是死后才回来奔丧，死之前他们不会听说约书亚重病了还要回来探望，所以这个告别的话可能就是最后一次对他们的吩咐，对他们的说话。所以在这样的心情之下，这些话里面都有一些很重要的一些提醒。正如一个年纪老迈的老人家，如果他要离开的话，他最后要离开世界之前，他对他的儿女对他的家属所有如果要吩咐的事情一定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中国人说的就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这个善不一定讲好听的话，但是是讲一些重要的话。雅各要死的时候，他就为他12个儿子，也代表12个支派祝福，也是一个预言，宣告这12支派将来要如何，诸如此类。 所以这个三章是约书亚最后的临别证言，也因此它有一些重要的属灵含义。那二十二章所探讨的一个问题，刚才我们蛮长的，从第一节一直练到三十四节，让你对整个这一章所描述的背景，还有故事，还有约书亚的吩咐的话呢，有一个我想一个很清楚的一个认识和了解。基本上很简单，整个应许之地是约旦河西之地，这叫做迦南美地，应许之地不包括约旦河东。但是当摩西带他们经过旷野要过约旦河之前，在约旦河东有几次的征战，然后迦得流便以及马拉西半支派的人就要求说，把东约旦河东所攻取的这些地，既然攻取了，何不把这块地也当成我们的地？因此这两个半支派要求说，我们就分配这边的地，而不到约旦河西迦南地区分配土地。摩西答应，所以他们就分配了这个土地。那问题出在这里，这会不会破坏合一呢？摩西的时候他就关心这个问题，你们想住在约旦河东，从此跟你们的兄弟就一刀两断了。那这两个半支派的人说，不，我们还是一体，我们是以色列民族，因此进入应许之地，进入迦南美地是我们的事情，包括我们流便、迦得、马拉西半支派，我们土地在这，家乡在这，我们的家人在这里，但是我们一起征战。所以他们两个半支派的人同意，他们的壮丁会跟着其他十个支派的人一起过河征战，一直到把约旦河西迦南美地征服了，土地分配好了，任务完成了，他们才会回家。摩西说，好，既然如此，同意，然后分配了土地。现在是约书亚晚年的时候，这个中间所隔的时间没有确定多少年，我相信是在十年上下，这个上下来讲最短的话至少有七年。七年的算法是什么呢？就是用迦勒的算法，迦勒当时本来要进迦南地，后来因为探子报了坏消息，以至于神说你们要在旷野流浪三十八年，让这一代的壮丁全部死在旷野，那时候开始旷野漂流三十八年，然后才到了约旦河东，最后摩西死在约旦河东，然后他们过约旦河征战，最后迦勒说把希伯伦给我，他说我现在八十五岁了，当年四十岁，现在八十五，四十五年过去了，这四十五年扣掉旷野流浪三十八年，就七年，是从过约旦河算起，一直到几次的战争，然后最后要取得希伯伦，有七年。那二十二章的时候是刚刚好七年的时候呢，还是从迦勒要希伯伦成为他的土地之后，到这个二十二章这中间，就是一两个月的时间吗？那就是七年。如果再过三五年呢？因为这中间还要分配土地，还要去测量，然后重新再分配给其他七个支派等等，很多事情在发生。所以因此，短则七年，长则十几年。因为到二十三到二十四章，那就是约书亚最后要过世前的临别证言。所以三个放在一起，不一定是放在同一个时间。可能不会太晚，因为既然土地分配好了，任务完成了，没有理由把这两个半支派的壮丁留在约旦河西，即使是如此，已经七年或十年或者更长的时间，这些壮丁离开自己的妻子儿女父老已经够长了，所以他们要回去了。所以这个时候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可是回去之后，约旦河成为一个天然屏障，的确会成为以色列民族当中的一个合一的一个先天性的障碍。我们好几次约略介绍过约旦河的那种地理情况不过基本上很简单的想法就是，约旦河谷是海平面以下，大概从100米一直到海平面以下300米，因为死海是海平面以下300米，加利利海是海平面以下100米，所以从这一直下去。那就好比什么，如果以中国角度来说呢，西藏怒江，还有那个在云南四川西藏那么一条河，最后到了东南半岛就是湄公河，那一条河那个怒江 澜沧江这几条江都是很有名的，山谷非常的深，水流非常的湍急。那条河，河东到河西几乎就是无法跨越，约旦河就是这种情况，非常深的河谷，那是水流很湍急，就是因为前它北边的加利利海海拔以下差不多100米，死海是海拔以下300米，然后在短短的几十公里当中，那个水从那个斜度要下流200米，就水流是很湍急的，尤其到了春天水量大的时候，他们过约旦河的时候，圣经上提到是春天，水已经雪水融化的时候，所以河水漫过两岸，当时以色列是这样过约旦河的，所以是一个神迹，不然你过不去。平常冬天的时候水少一点，可是水少一点还是很湍急的，约旦河是没有桥的。因此住在约旦河东的以色列人怎么样到约旦河西，当时是在示罗会幕那里献祭，以后是到了耶路撒冷去献祭，会不会从此就慢慢的这个天然的地理环境就把这个隔开了，然后约旦河东的这以色列人就好像跟其他的这些支派就没有关系了，不但在民族上、文化上、政治上、军事上没关系，连宗教上都没关系了，你拜你的神，我拜我的神，大不了刚开头我也逐一座坛，反正献祭只是献牛献羊嘛，那我这边随便逐一个坛也可以献牛献羊啊，反正献给一个无所不在的神，是不是可以这样做呢？那么以后一代又一代，一代又一代，这个合一就破坏了，就这是一个22章里面关心的问题，因为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从历史上来说的确这个问题是发生的。因此在22章开始是从这个背景成为在约书亚记要结束的时候一个关注的问题，等于说约书亚记写下来的时候给第一代的读者，可能就是当时的以色列人，已经住在约旦河西约旦河东的以色列人来看过去的历史，可是不太远，然后以色列的历史等等。今天对我们2000-3000年之后的人，我们不是以色列人，我们不住在我们也不住在那个地方，我们所关心的是一个属灵的问题，同样是一个问题，合一的问题。因此这是这段圣经所要提醒我们的一个焦点。那首先呢，1-9节是约书亚的所谓的临别证言，那特别是1-5节呢，他勉励这些两个半支派的人，他召集他们来对他们说，1节，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已经遵守了，那我所吩咐你们的你们也都听从了，所以你们不但听从摩西也听从了我的吩咐，所以他说你们这许多日子总没有撇离你们的弟兄直到今日，并且守了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你们当守的。守什么呢？就是守了这个承诺，他们要与弟兄一同征战，他们的确一共有40000多个壮丁带着兵器跟以色列人过约旦河，一直征战直到如今，可能长达7年到10年的时间，离开自己的妻儿，离开自己的父母，在这里一直征战。然后这边征战完毕，土地分配完了，大家高高兴兴的，可以每一家每一族的人可以去安居乐业，这40000多人该回家了。所以约书亚说你们已经都遵守了，所以呢第4节，如今耶和华你们的神照着他所应许的使你们弟兄已经得享平安了，你们现在也可以转回到你们的帐篷，到约旦河到耶和华神的仆人摩西在约旦河东所赐给你们为业之地，你们可以回去了，你们完成你们的任务，你们遵守你的诺言。但第5节，那是最关键的一节，约书亚这样说，你们只要切切的谨慎遵行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们的诫命律法，爱耶和华你们的神，行他一切的道，守他的诫命，专靠他，尽心尽性侍奉他。于是约书亚为他们祝福，打发他们去，他们就回自己的帐篷去了。最重要的问题是，我想圣诞节最流行的歌之一就是平安夜，平安没有人不喜欢的，正如中国人没有人不喜欢福的，我们不但要过年过节要贴个符摆个符，还要倒过来，人家说哎呀到了到了，对对对对，就是到了，福到了当然现在更流行的是财神爷要到了，诸如此类， 总而言之，福没有人不喜欢的，平安没有人不喜欢的。可是约书亚的话是说什么？你们的弟兄得享平安了，你们如果也同样的谨慎的，而且切切实实的谨慎遵行耶和华神的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们一切的诫命律例典章一切的东西，而且专心的爱耶和华你们的神，专靠他，尽心尽力侍奉他，行他一切的道，守他一切的诫命，平安就与你们同在了。这是得平安的条件。我们今天常常是一方面想要得平安，可一方面又跟神好像常常请假一样的。上帝啊，我是想要平安的，我想要这个，想要这个，我还要有工作，我还要有好老公，而且听话的老公，一切都有。不过呢，拜托啊，现在情况不一样，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很多事情呢我没有办法完全照圣经上所说的去做哈，所以呢，拜托拜托，就稍微打个马虎眼，睁眼闭个眼啊。所以坏事不断，但是祝福还是要的，这是我们人的心态。所以我们中国人过年呢，要拜那个灶神爷，就是厨房的灶神爷，然后呢，要给他糖吃，为什么呢？上天演好事。为什么这灶神爷呢？因为讲闲话都在厨房里讲的，而且讲闲话都是三姑六婆，谁会在厨房？男人是不下厨房的，孔子教我们不要下厨房的嘛，对吧？君子远庖厨，我们离开厨房远远的。那谁在厨房里？就三姑六婆嘛。那三姑六婆在烧饭的时候干什么？就是讲闲话嘛，然后东家长西家短，所以这些所有讲的闲话灶神爷都听见了。到过年的时候他要上去报告了，这一家呀，哎呦，账可难算了。三姑六婆讲了什么呀？糟糕糟糕，以后这个账难算，所以要给灶神爷，给他那个小红包似的哈，贴他的嘴，让他没讲坏的，是讲好的。穆斯林也是这样想法。穆斯林说啊，天使有两种，一个站在左边的肩膀，一个在右边肩膀，两边肩膀上各有一种天使，一边讲好话，一边讲坏话的。所以他们要特别贿赂那个讲坏话的，让他不要讲，那好话多讲一点。人就是人，人有很多种心理，不过心理里面归纳起来都是一样的东西，好处是一样都不缺，可是要做的事情呢，我们就常常用各种的方法，抱歉，我不能百分之百遵行，我能遵行百分之七八十就不错了，可能人一半都不了，可是我遵行不了，福分还是要的。约书亚讲得很清楚，你要切切的去谨慎遵行耶和华借着他的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诫命律例的典章，你要专心尽心尽意的侍奉他，守他的道，你才能得平安。那你知道下面的故事跟这个话有什么关系呢？那后面就提到了他们要回去了，筑了一座坛，然后发生了一个几乎发生内战了。那这件事情到底他们是遵行了还是没遵行呢？这个问题就是他等于说也是个很重要的吩咐，但是也从这个引子带出后面的问题。那这个问题包括他们的答辩，他们回答说我们做了这件事情，当时被指控的就是说他们违反了摩西的律法。那等一下我会告诉你我违反了摩西什么律法。那他们的回答也在说我没有违反摩西的律法，我们做这件事情的目的是为什么？就是为了要专心靠他，专尽心尽意的侍奉他，所以我们才做了一座坛。可是那座坛也可以被看为是叛离了摩西的律法。所以这句话的本身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约书亚的吩咐说你们要回到你们住的地方去了。约书亚也等于说我也要离开你们了，你们看不见我了，但是不要忘记摩西所给你们一切的律法，你们要好好的谨慎的切实的去遵行，平安与你们同在。但是如果你们离开这个的话呢，一切的这些东西就离开你们了。所以约书亚吩咐完了，为他们祝福，他们就回自己的帐篷去了，不是马上回到自己的帐幕去了，回自己的帐篷就是回到自己神分配给他们的约旦河东之地去了，他们要往那边去了。然后第七节之后呢，有一部分是好像 插进去的多余的一些话，其实不是多余的，只是一个重复的说明。特别提到马拉西支派，马拉西支派因为分两边，有一边在约旦河东得土地，有一部分在约旦河西分土地，而这个是摩西分给他们的。那同时第八节也提到，他们回去的时候呢，带了很多战利品，因为他们在约旦河西迦南地征战的时候，每次打仗都有分战利品，包括约旦河东的两个半支派，他们也都得了战利品，包括牲畜，包括金银铜钱，包括衣服，包括一切的东西。他说你们可以带回去，带回到你们的家乡去。第九节就提到了，流便人、加德人和马拉西半支派的人就从迦南地的示罗开始走了。示罗是当时的会幕所在的地方，是当时约书亚宣告这个离别证言的时候所在的地方，是他们分配土地的时候所在的地方。也就是说他们刚过约旦河的时候在吉甲暂时扎营，然后以后的征战包括会幕全部移到整个迦南地的正中心点，无论是从南北无论从东西的角度来讲，你画个十字架的正中心就在示罗，那就是他们的会幕待在那里，所以开会所有重要事情都在那里，那会幕在那里，所以献祭呢当然在示罗。一直到撒母耳的时候，示罗的会幕被毁，约柜有一段时间甚至被掳到非利士人那里去，后来又送回来了，最后是大卫才把他搬到耶路撒冷，从此定居在耶路撒冷。所以示罗有300多年的时间一直是他们敬拜的中心，是会幕所在的地方。他们从示罗离开，离开了以色列人，回往他们得为业的基列地。基列地就是约旦河东，因为是一个高原山地，所以基列地那个名字的意思几乎就好像我们今天称中国的华北，就华北高原，基列地就有点高原的意思，就是约旦河东。因为为什么叫高原呢？因为约旦河谷，我就说从海拔下100米到300米就是河谷，很深很深。那个河谷那一岸就是高原嘛，那约旦河西看地方，譬如说加利利海的旁边这边的话叫约旦河，加利利海的平原是比较平缓的地方，所以他从加利利如果看约旦河东的话，都是看到一个高高的像个悬崖峭壁一样整排的，那约旦河东整排就是高原，所以从加利利海的东边叫做戈兰高地，然后整个一直延伸到今天的约旦，一直到死海的对岸，全部叫基列地，那是约旦河东的地方叫基列地。但很有趣的是，他在这边可能是刻意的暗示的说了一些话。他说了什么？第九节说，这两个半支派的人就从赤罗起行，离开以色列人。离开以色列人？他们不是以色列人吗？他们是以色列人，可是又好像不是以色列人了，离开了。那后面一而再再而三提到了我们以色列，你们，你知道这个我们跟你们就在划清界限了。那当然最后的合一在一起，我们都是以色列人，可是在整个文章里面记载里面，每一次提到以色列的时候都是指约旦河西那十个支派的人叫以色列人，约旦河东的是另外，不是好像平行的相提并论。譬如说十一节，以色列人听说流便人、加德人、马拉西半支派的人筑了一座坛，于是以色列人要起来征战。那我就说，加德、流便不是以色列人吗？怎么以色列人听说他们？那你就知道，这边所说的以色列人，就是约旦河西的那个十个支派的人，说我们是以色列，你们流便、你们加德支派，你们在搞什么鬼？你知道这个话的本身就有一点点区分了你们跟我们，那事实上不应该分开的，可事实上好像要分开了，所以说危机从这个文字当中逐渐在凸显。于是他们就第九节就他们就回到基列地区了，往约旦河东走了。第十节开始就提到那个危机了，流便人、加德人和马拉西半支派的人到了靠近约旦河的一带迦南地，就在约旦河那里筑了一座坛，那的坛看着高大。我们中文的圣经的翻译呢，基本上有几件事情要注意。第一个，如果你去对照英文版本的圣经， 我查过好几个版本，不是每一个版本，不过大多数的版本，一半以上的版本，在第十节会提到一个字，是中文圣经没有翻译的。我查过，不但和合本没有，新译本也没有，甚至只有一个现代中文译本有，我不知道哪几种中文版有，但是英文版大多数都有一个字，就是流便人、加得人和马拉西半支派的人到了靠近约旦河的有个地名，但是没有写。那个地名可以翻译成像吉甲，但那个字是跟吉甲呢同一个字母排列的，只是母音不同的话，它可以念成不像吉甲。其实吉甲加利利跟那个地名可以叫做有在圣经上很少用那个字的地名，有点像的基洛德。那因此学者一直在争论说这个是什么地方啊，到底它在哪里，在哪里什么意思，在约旦河边没有错，在约旦河的哪一边，是东边是西边？因为你知道从示罗往东要到基列地一定要过约旦河，所以他们一定是从示罗往东走，往东走，走走到约旦河，然后过河才到基列地。那竹坛是在河东还是河西，这非常关键。那根据大多数的学者的看法，绝大多数的人都认为他们的坛是住在约旦河西迦南地，他们的土地在约旦河东，所以这座坛很特别的。所以后来他们的解释里面也可以印证他们的说法，他们筑了一座坛，他说不是用来献祭的，因为在约旦河西，那如果约旦河东的三个两个半支派的人要献祭的话呢，牵着牛羊要过河到那个坛上去献祭吗？他说不是，那个坛不是拿来献祭的，但是在约旦河东，我们不过河，我们就可以看到河边上就一座坛，我可以看到，就不是拿来献祭的，看到做什么用呢？就证据。所以那是约旦河西，而过约旦河河西第一个地方就是哪里？吉甲嘛。所以那个地名的确可能翻译成吉甲，是一个蛮合适的地方。不过吉甲这个字在约书亚记第一次出现的时候有提到说，那个原文的意思是滚过去了，滚过去了。其实吉甲这个字的希伯来文的意思是圆的，圆的，圆的可以滚，但滚的不一定是圆，对不对？圆的，他们有人说可能是石头排成一个圆形，也可以叫做吉甲，圆的，或者一个圆形的什么东西啊，不一定是动词的滚啊，所以吉甲是可以有动词的滚的意思，当时他们在这边受割礼嘛，把一些耻辱滚过去了之类，但是吉甲这个地名本身有很宽广的意思。总而言之，约旦河一过之后，他们扎营就在吉甲嘛，就在河边，所以他们说很可能就在吉甲那边他们筑了一座坛，但是他们却是住在约旦河东的，但坛是筑在约旦河西，在约旦河的河边。但他特别为什么大多数学者认为是在约旦河西筑了一座坛呢？因为他在迦南地，他在迦南地筑一座坛，不是在基列地筑了一座坛。如果基列地筑了一座坛，那就方便嘛，他们在那边献祭了，就不必过河了。但是在约旦河西呢，你无论什么困难，你就得过河才献祭啊，那显然不是为了献祭用，所以他们在那筑了一座坛。但当然很可能是吉甲，因为在后面的旧约圣经当中一而再再而三，你会发现吉甲是有一个地方他们常来献祭的，是这座坛我们不确定，不过吉甲是有坛，而且常常来献祭，包括撒母耳，撒母耳在吉甲献过祭，那是扫罗，他叫扫罗说你要等我到那边献祭，结果扫罗王没有等到撒母耳到，他就擅自献祭，献祭的地方在哪里？就在吉甲。但那座坛不一定是这两个半支派建的那个坛，但总而言之吉甲是有坛的。那因此他们筑了一座坛，然后筑完坛就过河就去了，可是坛做完了人走了，约旦河西迦南地的这些以色列十个支派的人或者说九个半支派的人听说了他们筑了一座很大的坛然后过河了，为什么？ 那为什么逐一座谈呢？那他们走的时候没有交代为什么建座谈，所以这会众听见就聚集在示罗，就他们的正中心点，也是他们开所有重要会议的地方，他们商讨准备发动战争，就说他们的弟兄背叛耶和华。但是战争之前，他们先派代表派使者去跟他们，不是和谈，而是搞清楚怎么回事，先说清楚，说清楚了要打再打啊，而不是说我以为怎么样就先打了，打完以后发现哦搞错了，所以他们先派使者。所以事实上在讲义里面我也看也是有别的学者就提到说，从第十节到最后的结束三十四节，它本身有一个对称的一个叫做交错配列的排式排列的那种结构。这个是圣经中尤其是旧约圣经最常用最喜欢用的一种表达方法。它这种表达方法就像一个所有的句子排列像一个箭头一样。那这种的排列法通常都是凸显最中心部位那个箭头部位那个的重要性，然后前后就是呼应，而且这个呼应里面呢有的时候是用相反的呼应，本来是这样后面是这样啊，诸如此类。所以这个结构你可以看得很清楚。所以他们第十节他们逐类座谈，然后十个支派十一到十二节就准备宣战，然后先派使者十三节到十五节去了解这个状况，然后十五节 B 到二十节就提出控诉，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做。然后核心的是什么？他们的答辩，我们为什么这么做，我们没有背叛啊，这个回答是关键的问题。然后他们回答完了，使者们听到他们的答辩就同意了，他们答辩是有道理的，然后就回到约旦河西宣布说不必打了，感谢主，没事，是一个误会，他们是这样这样这样的意思。好，因此就达到一个和平。所以因此约旦河西的九个半支派或者说十个支派的人就宣布撤兵不打了，有个真正的平安。然后最后的结束又是那座坛，到这个时候好像开始这个坛立了一个名字，就是正坛，做证据用的坛。他到最后才提出这个，而不是一开头就说他们在那边筑了一座正坛，而是用最后的结束说这个坛叫做正坛，诸如此类啊。当然这也是这种文学上的笔法里面就是悬疑，就是留到最后画龙点睛，这个坛叫正坛。如果一开头就是他们就是本来没有这个意思或者误会，那这也是一个把事情讲清楚的方法，不过就缺乏一种整个作者，我就说圣经的作者尤其在旧约的时候那种文学的题材是适合用读的用听的，那因此听的时候的注意力呢就会听的故事这样听到中间的时候就注意到那个焦点，然后慢慢好像他那个箭头的方式是前面好像那个压力锅一样一直提升一直提升一直提升，他们筑了一座坛，然后以色列人说靠、哦、他们搞什么鬼啊，什么了，准备打仗了啊，派使者去，那你知道使者去了如果一谈下去如果翻了脸了啊就打了，所以去了，然后开始控诉了。你知道这个情节来讲，所有看的人就开始、哦、紧张起来了啊。那最后哎你回答完了，那先生说嗯好像有道理，然后就开始消气了，然后就开始这样没事，就像压力锅一样，那压力一直上最高点，然后就下来了。所以这是另外一种的方式来表达，整个圣经的焦点就在他们的答辩。那他们从他们的回答当中表达出他们是如何用一种方式维持所有以色列的合一的，他们是为了合一建的这座坛，可是这个坛却被看为是破坏合一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是整个的一个开始。所以呢他们筑了一座坛，他们在约旦河东很容易可以看见，那我刚刚一再强调了约旦河谷是一个很深的河谷，那因此他在约旦河西筑了一座坛的时候，他们并不是一个平原，如果一个平原的话呢，当然你就站在河边就可以看到河对岸的坛，可是你看这个平原你要隔多远，一公里你还看得到吗？可是你要知道这边是一座高原，非常高的高原，好像你到 Colorado 那个 Colorado 那个河谷，然后 那边是大峡谷，你站在大峡谷山上一览无遗，所以你站在这个高原上看下去，约旦河东河东西那边有一座坛的时候，你可以很远就可以看得见，你不要走到河边才去看这座坛，所以它放在那个地方。然后以色列十个支派当他们提出控诉以后，他们就先派了代表，代表其中带队的一个人就是腓尼哈。腓尼哈是当时的大祭司以利亚撒的儿子，可是如果加勒85岁，约书亚也是80-90岁，如果约书亚80-90岁，以利亚撒也是80-90岁了，快100岁的老大祭司了，他要出马过河到加基列地区处理这种事情吗？不太可能，当时他儿子。不但如此，腓尼哈当时在约旦河东曾经发生的，就是待会会提到的第17节提到拜皮尔这个拜偶像然后淫乱的事情的当中，那一次发生瘟疫，而瘟疫的结束就是腓尼哈为神的祭邪大发炼怒，一枪就把当时犯罪的一个西面族的族长跟一个女子一枪致死，瘟疫停止。所以腓尼哈是有祭邪的心的人，就派他去最合适，就说如果这个河东的这两个半支派有任何偏离神的话呢，腓尼哈绝对不会打迷糊仗，他是这样一个人。然后他又是大祭司的儿子，因为事实上没多久以利亚撒死了，腓尼哈就做大祭司，他很明显就是继承人，他的身份他的地位以及他的属灵的品格，他最合适做代表。如果派一个好好先生去，然后回来说没事没事没事，就什么就这样糊里糊涂就过去的话呢，别人可能说看起来罪证明确啊，搞了一个坛啊，但腓尼哈去了，因此他是一个非常合适的人。而且他们的控诉的里面事实上就提出了皮尔是事件，就是当时他们拜偶像这件事情，他把这件事情跟这个族坛呢相提并论，所以腓尼哈成为代表。但是如果他一个人去也没有代表性，所以其他九个半支派的人包括马拉西和西的半支派也派给代表，一共十个代表跟腓尼哈11个人到约旦河东的基列地区，然后见到他们以后就提出控诉。基本上的控诉是什么？他的控诉是这样说的，他说耶和华全会众这样说，你们今天转离开了，偏离了，不跟从耶和华了，干犯以色列的神，为自己筑了一座坛，悖逆了耶和华，这犯的是什么罪啊？才刚刚约书亚吩咐你们要专心跟着耶和华，你们现在做一件事情好像就是要悖逆神。然后就提到以前拜皮尔的罪孽还算小吗？瘟疫临到，因为这件事情的当事人就是腓尼哈，瘟疫临到了，到今天我们还没有洗净这样的罪，意思说瘟疫过去了好像事情过去了，没有过去，这个拜偶像的罪的根一些东西好像还留在那里。因为事实上如果真正完全过去的话也不会有亚干的事情，亚干的事情是另外一种方式，几乎是跟当地的迦南人认同一样，正如在皮尔事件在约旦河东所犯的事情一样。他说你们今天第十八节说你们今天如果转去不跟从耶和华吗？你们悖逆了耶和华，他明天要向以色列全会众发怒，会向我们，所以他们为什么要出兵准备要打一场？因为你们犯罪我们全部遭殃，包括约旦河西的九个半支派，所以他要把这个罪洁净。那皮尔的事件，一些人犯罪，他们拜偶像，一些人行淫乱，可是全以色列人得瘟疫，死了24000人呢，死的人不都是拜偶像的人，不一定都是行淫乱的人，所以一些人的罪会造成另外一个祸患。他后面提到亚干，第20节，从前谢拉的曾孙亚干不是在当灭了乌犯的罪吗？就愤怒临到以色列全会众吗？那在那个人在犯罪的罪中，不是一个人死，不是亚干死，我爱城我们死了几千人啊，亚干一个人犯罪我们都死了，留下两个半支派，如果你们悖逆耶和华，耶和华的愤怒临到的时候，请问我们约旦河西的九个半支派，我们能够逃脱这样的咒诅吗？逃脱这样的愤怒吗？所以他后面才说了一句话，他说 第十九节你们他说什么？在十九节后面，你不可越悖逆耶和华，也不可得罪我们，在耶和华我们神的坛以外为自己筑坛。就是说你做了件事情，如果你悖逆的神，你不但得罪神，你也得罪我们。对，这是我们为什么我们准备派兵跟人大打一场了。那他们犯罪怎么会得罪这些以色列？如果他拜偶像，你可以说哎呀，他是拜偶像，他无知，他怎么样。可是在当时的情况不是如此，如果他们拜偶像，如果他们犯罪，其他没有拜偶像的跟这个坛无关的以色列人也会共同承受这个罪的后果。这个是因为在旧约的时代，特别对以色列人来讲，以色列是神的选民，是与神立约的一个百姓，一个族群。那因此这一个族群是一个集体性的，所以呢，个人的犯罪，像亚干的犯罪，是被认为是一个集体性的问题。一个人的犯罪等于集体性的犯罪，集体性的犯罪，犯罪的后果，那个管教也是集体承受罪的刑罚的。这是立约的百姓有一个独特的一个地方，他们是跟以色列，他们以色列人跟神立约，所以一个人的犯罪祸及全众，好像一个破口，一个东西叫一个破口，一个大坝破了一个小口，这一小口你整个坝就垮了，一个碗破一个洞，你说没关系，一边吃汤一边流，一个碗破一个洞，这碗就不能用，它是集体的，你不能说只是破个洞，不是这样说的。这个集体的跟个别的之间，那今天我们这种社会是一种所谓的比较个人主义的民主社会的时候，都觉得各管各的，你是你家的事，你要受罚，你要被受助，是你家的事，跟我没关系。所以我们都可以怎么讲，我们每个基督徒也可以过一个在象牙塔里面的生活，反正我在这里唱诗赞美主，外面的世界让他去死吧。当然情况不同，我说以色列人是一个立约的百姓，我们不是跟全世界的人一起跟神立约，所以当然不能这样相提并论。不然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在教会中呢，我们是信徒呢，世界上的人犯罪是一件事情，整个教会一个群体，我们个人的罪跟整个教会整个这群体之间是完全没有关系吗？今天在很多教会里面，很多基督徒也是觉得我们教会里面有个信徒或者甚至是教会领袖啊，他有淫乱的事情，他有什么事情是他跟神的事情，跟我没关系，所以呢我也懒得管他，就当作不看见，他自己去认罪吧。在圣经中，尤其在以色列人在旧约圣经中给你看见的，为什么他们那么严重的要看待这个问题，就是因为他们认为如果你们犯罪离开神得罪神，罪会临到我们，连我们都会受到牵扯，所以我们必须把这事情搞清楚啊。所以因此这整个的控诉是在这个地方。那为什么提到说他们如果一座坛有这么严重，好像不得了了，得罪神了，为什么是筑了一座坛，然后他们要几乎要兴兵，就说你违背摩西的什么律法。那其实他在答辩的时候，待会会提到二十九节，那个以这些加德流便之派的人答辩的就是说，我们没有在耶和华我们神帐幕前的祭坛，因为会幕里面有个祭坛是献祭用的，这个坛之外如果另外一座坛为了献燔祭、献素祭、献别的祭物，这就是悖逆耶和华了，我们没有。那难道不能多建几座坛来献祭，不是比较方便吗？这有什么严重呢？那你就要读生命记了。生命记就是约书亚记的前面，生命记十二章，你就知道摩西怎么吩咐的。生命记十二章十三节跟十四节，十三节跟十四节，生命记十二章十三十四节，我们一起念哈，请。你要谨慎，不可在你所看重的各处献燔祭，唯独耶和华从你那一支派中所选择的地方，你就要在那里献燔祭，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好，他就提到说，你不可以 想在哪儿就在哪儿献燔祭，你不可以在你看中你自己个人看中更何地方去献燔祭的，只有一个地方，唯独耶和华从你哪一个支派中所选择的地方，你要在那里献燔祭，行我一切所吩咐的。当时就在示罗，示罗是以法莲支派的地方，就在那里，后来就在耶路撒冷。不可以随便在任何地方献燔祭，虽然你的心意动机说我献祭给神啊，说为什么那么计较呢，我随便搞个坛一个石头一摆我就献祭嘛，不是。摩西说你不可以随你心意在你任何你看中的地方逐一座坛就献祭，神不悦纳，这是悖逆。所以言犹在耳，因为生命记也不过是几年前，对不对？约旦河东生命记讲完了，摩西死了，然后他们就过河了攻打，那么不过七年十年的事情。我想摩西讲这些话的时候，当时在场听见的人在约书亚的时代都还活着，所以他们筑了一座坛不在示罗，因此以色列这些支派的人觉得这严重了。摩西说的你不可以在随便什么地方献祭啊，你怎么逐一座坛干什么？所以他们的控诉是有道理的嘛，也因此他们的答辩也是集中在这一点上，到底他们有没有做一件事情是违反摩西所吩咐的，在示罗或在任何神指定的地方之外逐了另外一座坛要献祭，这是整个的关键所在。二十一节开始就他们的主要的答辩，那他们的回答是说什么？一开头他很特别，二十二节说大能者神耶和华，大能者神耶和华，他是知道的，以色列人也必知道，就说神是知道我们有没有悖逆的心，以色列人以后也要知道，我们若有悖逆的意思或者干犯耶和华，愿神不保守我们，我们如果自己筑坛是要转去跟不跟从耶和华，或要将燔祭献祭平安祭献在坛上的话，愿耶和华亲自讨我们的罪。这有点像诅咒发誓啊，哇，非常严重啊！而且一开头还连续两次，大能者神耶和华，大能者神耶和华，这重复就是非常严重的。这种称呼整本圣经除了这里以外只出现过一次，诗篇五十篇，诗篇五十篇第一节用过这样的话，大能者神耶和华，这三个字都是神的名字，可是很少三个字放在一起的。那放在一起的话呢，一方面是极为慎重，一方面呢就代表我们的神是独一无二的神啊，所以大能者神耶和华这三个都可以单独来称神就可以了啊，有时候说神怎么样怎么样，或者耶和华说怎么样就够了，但是再加大能者再加神再加耶和华三个字加在一起，表示他是非常严肃慎重的提到的。那这三个字呢，在希伯来语的里面，第一个大能者其实就是希伯来语里面叫做 El 这个字， El 这个字呢其实是中东叫做闪族语言，近东闪族语言，闪族语言呢从东边来讲大概阿拉伯语叙利亚语或者叫亚兰语还有希伯来语甚至埃及语，这都是闪族语言来讲呢。L 是一个通用的一个名词，就是我们今天翻译成叫做神这个字。不过希伯来文的旧约圣经中通常翻译神的那个字不是 L， 是 L 的复数表达法叫 Elohim， 一个 him 在后面 Elohim， Elohim 跟 him L 的意思就是说 L 是一个单数的， Elohim 是复数的。可是旧约圣经每次提到第二个神的 Elohim 那个字的时候，它动词一定用单数的，因此这 Elohim 的复数是一种叫做尊称，他们可以广义的量，不但对神是这样，甚至对一个人，如果这个人譬如说王这个字，王也有单数跟复数的，如果王用复数用动单数动词呢，表示说尊敬的王啊，你可以翻译成多捞叨捞一点就多几个字尊敬的王啊，可是原文没有尊敬的这个字，只用这种表达法复数的名词单数动词，因为理论上来讲就是矛盾。而且我们学一点最简单的英文你都知道吗， They are， 但如果是 They is， 老师一定扣你分数了。可是在希伯来语 They is 表示那个 They 是伟大的 They， 那 You 我们学英文的 You 一定要 are， 那可以用 You is 的吗？在希伯来语可以，因为如果你是伟大的 you 就是 you is， 所以下次如果有人写了一个英文写什么 you is， 然后 扣分的时候，他应该说老师冤枉，我很尊敬你，所以你叫 You Is， 如果希伯来语嘛，这样的意思。这 Elohim 也是神的名字，但第一个 L 我们中文翻译成大能者，英文也大部分翻译成 Almighty 或者是 Mighty 啊。其实大能者这个字呢，希伯来语有另外一个字叫做 Shaddai， 所以通常有一个叫 El Shaddai， 是大能的神，那 L 就是神， Shaddai 是大有能力的，所以我们通常成大能的神的时候，那种字通常是 El Shaddai， El Shaddai， 那 Shaddai 是大能者，可是这边没有 Shaddai， 这是 L， 是 El Elohim Yahweh， Yahweh 是耶和华的名字， Yahweh 这个字是以色列人独有的，近东所有民族没有一个人称神为亚伟的，这个名字是以色列专用的，是神告诉摩西的。摩西说我回去告诉我的百姓说神派我来救你们出埃及的时候，他们说我怎么知道你从哪里来，你的神是谁啊？因为连埃及称神都是 L， 你说有个 L 叫你来救我们出去，哪一个？所以摩西才问神说，神啊，你叫什么名字啊？所以那个时候神才启示我是自由拥有的，我名叫耶和华，所以这个字是跟以色列立约的神的名字。所以每次提到耶和华神的时候，这个耶和华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说那是以色列人所认识的神，是认识以色列的那位神，是跟神有立约关系的神，这是个专有名词。那 El 也好，甚至 Elohim 都可以当成一种通用名字，尤其 L 这个字是很通用的，所以在犹太人当以色列人当中，很多人的名字他有时候加上一个 L 啊。那 L 这个字在他的名字，我们中文的翻译呢就常常翻译成以，比如说以利亚，英文叫 Elijah 其实是他前面就是 L 神，那 Elijah 那个亚其实叫亚伟，希伯来语就是 El Yahweh， 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指以利亚这个字叫 El Yahweh， 就我们然后 El Yahweh 你把两个字加在一起的时候，英文念法 L 后面加 J 或加 I 怎么念，不是 El Elijah 吗？是这个念法其实跟希伯来语是音也完全不一样，意思也不一样啊。以利亚、以利沙什么很多以什么以什么那个名字，那以就是 El， 就是神的意思啊，等等。那也有的时候有的名字前面像约书亚，他原来叫何西亚，改名叫约书亚，那个约就是亚卫耶和华，所以何西亚这个名字是拯救，约书亚被改名叫约书亚就是耶和华是拯救，对，改名叫约书亚，那也是耶稣的名字。他把三个神的名字放在一块，表示非常慎重的对神宣告，大能者神耶和华，好像说神啊，你知道我的心，我们现在唱歌都是星星知道我的心，现在不必，大能者神耶和华，大能者神耶和华，他知道，他知道我们，他知道我们没有要悖逆的意思，如果我们是有悖逆的意思，愿耶和华亲自追讨我们的罪，那表示说这是非常慎重。但是你不能只是这样一个宣告说我没有，我没有罪，他要说明那为什么我要逐一座坛呢？他下面就说了，我们做这个事不是无故的，是特意要做的，为什么？就怕日后你们的子孙对我们的子孙，就这条河东跟河西的人，你们的子孙对我们的说，我们跟你们没关系。因为这条河，他说约和华用约和华用约旦河界定为你们跟我们这些人的一个分界了，那我们就跟约和华无分了，这样你们的子孙会使我们的子孙不再敬畏耶和华，因为如果你说我们跟人无分，你甚至不容许我们到你们的祭坛上献祭的话，那我们的子孙到哪去啊？我们就有我们的祭坛，有我们的神，我们就完全跟你们无分无关了，我们就生怕这样子，所以我们不如为自己筑一座坛，但是在迦南地，在约旦河西，他说不是为了献燔祭，不是为献别的祭物，因为到河西多麻烦啊！为什么在那边建一个竹座坛献祭呢？不是要献祭的，但是这叫做证据，免得你们的子孙对我们子孙说我们与耶和华无分。他为什么竹座坛？他说制作坛呢？他说你看，在第28节说，这是一个耶和华坛的样式， 也就是说，会幕前的那个祭坛的形式，跟拜巴利的坛，在当地迦南人所有拜偶像用的那个坛的形式是不一样的。他意思就是说，我们这样的河东的子孙，将来我们可以让他们看这个坛，就是说我们拜耶和华，耶和华要我们献祭的坛是这种坛，这是我们的神，他用一个外在看得见，他们不能为神造作像，神是没有像的。那到底我们所信的跟迦南人所信的有什么不同？他们拜巴利，我们拜耶和华，那耶和华怎么样？那巴利还有牛，还有什么东西来代表？耶和华是没有。那我们跟他们到底什么不同？你看这座坛，这个坛跟别人都不一样。我们所信的神，我们要献祭是在这种的坛上的献祭，但不是在基甲这个坛。你要到示罗去，或者以后要到耶路撒冷去，那个坛所代表的是我们的信仰。他说那个变成一个证据，所以我要像复制一样，就复制一个复制品，但是不是用来献祭的，是给你看的。但为了要看得见，那你知道，如果你看摩西的那个出埃及记里面，他那个祭坛不大，所以他们做了一个比同样的规格，但是是放大好多倍，就看着高大，就是说他远远可以看见的，而不是为了献祭要这么大的祭坛，这是做一个规格比例放得更大，但是形式完全一样的祭坛放在约旦河西作为证据。但是再一次强调，我们没有意识要在这个坛上献祭，所以我们并没有违反生命记十二章所说的这一切的东西。但是我说从历史上来说，我刚说过了，第一，后来在基甲是有祭坛，但是祭坛，我说约书亚记就提到在基甲有祭坛，可是不要忘记约书亚的时候，示罗的会幕已经毁了，示罗的祭坛已经毁了，所以已经不能在示罗献祭了。因此约书亚是叫约扫罗王到基甲见他，他在那边献祭的，示罗已经没有了。如果示罗还有，约书亚这个撒母耳不会叫扫罗不在示罗献祭，跑到基甲干什么？但是基甲那边的祭坛后来也成为以色列人每一次就是他们在到处去筑坛，在丘坛，就是山丘上筑坛，到处都是祭坛的时候，基甲也是其中一个。而且到以色列后来偏离的时候，在伯特利也设了一个祭坛，搞了一个金牛犊，在北边的但也设了一个祭坛，然后送了很多很多的时候，所以先知责备他们说，你们坛的数目跟你偶像数目一样多，你们的就说罪，就祭坛越多越增添罪恶。所以西西家王，犹大王西西家王的时候，他在复兴属灵上的复兴的时候，他是把耶路撒冷以外所有的这些丘坛，今天的说法就是所有的山寨货全毁了。是你说那些人，我们献祭啊，方便啊，不然从家里可以牵一只牛，哇，走三天三夜还走到耶路撒冷去献祭，多麻烦！我在加利利就献祭了嘛，最后那足够盘，可是这是违反摩西的律法，不可以。这个不是一个规条问题，而是说，当你说方便的时候，这中间就有很多掺杂、很多不纯正的东西掺杂在里面，所以不可以。所以西西家王的时候，就除了耶路撒冷，所有的祭坛全部毁了。为什么？回到最纯正的。所以你要记得西西家王的时代，当亚述国的军队拉伯杀鸡，那个杀鸡啊杀牛的那个将军啊，围了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当时跟犹太人怎么说的？哈，你想跟我打，你们的西西家王不是把所有祭坛都毁了吗？在亚述王的想法是，你把祭坛毁了，你就是要离开耶和华神了吗？错了，西西家王把祭坛毁了，只剩圣殿的，就是因为要让信仰的纯正回到纯正来了。但是对亚述王的看法是，应该是多设祭坛嘛，你怎么把祭坛都毁了？你们西西家王把祭坛都毁了，其实这就是西西家当时要属灵复兴的时候要做一件事情，就是遵照摩西的律法，只在耶路撒冷留下一个祭坛，不得在任何地方有任何的祭坛，就算是你要献祭给耶和华也不可以，所以都拆了。所以 用这样的方式，三个支派的人在回答。因此三十节之后剧情就急转直下，搞清楚了，腓尼哈觉得所说的很好，就他说以这个他们所说的话以为美，就说 it's good， 好，他们是为了合一反而筑了一座政坛，不是筑了一座坛破坏合一，这个是完全相反的一个观念。所以呢这两个这些使者就回到他们的九个半支派里面去报告这件事情，因此战争就结束了。三十三节，以色列人也以这事为美，称颂神，不再提攻打的事情，也就是说相对来讲得到一个真正的平安。三十四节的结束，流便人家的人给坛就取名叫做正坛，意思是这个坛在我们当中证明耶和华是神。其实有趣的是基列地本来有一座正坛，本来就有一座小小的政坛，这个政坛是什么呢？以色列人的祖先雅各当年逃亡到了巴旦亚兰，二十年之后带着老婆带着儿子带着牛羊，就是怎么讲，你说回家也好，或者就是逃离娘家，牛羊太太们都带跑了，那个拉班他的舅舅听说雅各跑了，因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廉价劳工，就带着子孙追啊追，就追到基列地，然后两边碰面了。这个话讲清楚了，最后他们告别的时候，他们就在基列地的高原上立了一个坛，啊，那个坛，他们就说这个坛其实是一个边界。他说从此以后，我拉班的子孙不会过这个界来欺负你们雅各的后裔，就以色列人。你们以色列的后裔也别过这条线到亚兰来欺负我们拉班的子孙。所以那个叫做政坛，那个政坛其实是一个分界点，不像这个政坛是一个这种的含义的哈。所以基列地原来雅各所设的是一个分，那个政坛哈，从此以后一刀两断，你别捞过界，你别过来，我也不过去。所以那个政坛是分，这里的政坛是和而不是分的。这个政坛证明虽然约旦河东河西有两批的人，我们原来出自于一，最后也必归于一，一个神，一个祭坛，一个信仰。所以我觉得在今天很多属灵上的应用，我们可以自己去慢慢的去思想如何维持在主里的合一。但是维持主里的合一的同时有一个纯正的问题，所以他们不是为了合一而合一的，所以他们维持合一却是在纯正纯正的信仰里合一的。所以因此约旦河东的这些支派也明确的说，我们的确是要遵行摩西所颁布的这一切的律法，要维持主里的合一，所以我们断不敢逐一座坛去献祭。可是为了有一个东西在这里，让我们的子子孙孙可以看见这个，知道我们所信的神，我们的信仰是什么，免得我们遗忘了，或者免得你们的子孙把我们遗忘了。我们在主里是合一的，所以纯正的信仰保持住了，合一也维持住了，这是一个很美的一个事情，这是真正的和平。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在这圣诞的季节，当耶稣基督把救恩带到这个世界，也带领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在这个时刻我们也特别为教会的合一以及教会在信仰上的纯正献上我们的祷告。无论在个别的地方或在普世的各地，求主帮助我们，教导我们怎么样学习在主里面竭力保守那圣灵所赐的合而为一的心，也让我们懂得怎么样来彼此相待。特别当碰到这样的纷争的时候，以色列人他们怎么样差派使者去把事情澄清，也能够在主里面真正能够得到从上头来的真正的平安。求主带领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